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呢？好，那我们啊，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五章第七节，读到第八节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五章七节到八节。你们既是无教的面，应当把旧教除尽，好使你们成为新团。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，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，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，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病。那么这里你看就说，主耶稣就是什么？逾越节的羔羊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，好不好？那么因此在这一个晚，在这一天的晚上，就不是一家一家的杀羊羔了，而就是主耶稣就是这个羊羔了，主耶稣这个羊羔。那么主耶稣就为这十二个门徒，为他所有的门徒都是十字架为他们而死了。所以这个就把意义变了，变成基督和教会的关系，基督和教会关系。所以逾越节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他们是得救，对逾越节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那就是我们基督徒被主耶稣拯救，他是逾越节的羊羔。你看这里就讲得很清楚，因为说，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，那就是他已经被杀献祭了，所以我们就要把旧的教除去，要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啊，要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。我想今天呢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
六节，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福，就擘开，递给门徒说：“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”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：“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但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。”他们唱了诗，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了。
上一次我们已经说到，主耶稣是和门徒吃逾越节的筵席，就是十七节，除酵节的第一天。门徒来问耶稣说：“你是逾越节的筵席，要我们在哪里为你预备？”所以他们是在吃逾越节的筵席。他们都是犹太人，所以犹太人是规定每一年的正月是是犹太历的正月是是，不是我们这个西历。他们都要过逾越节。我们有说过，逾越节的意思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经过旷野到迦南地区，所以那一天晚上他们就是逾越节。逾越节按理讲每一家人要宰一只羊羔，如果一家人吃不完的，是两家人喝宰一只羊羔，要把羊羔的血附在门楣和门框上，然后天使，怜悯的天使看见你门楣和门框上有羔羊的血，他就越过了，就不杀你的长子。所以这一天他们有个节日叫做逾越节。但是主耶稣和门徒过逾越节，我们看见他们是十二个门徒一同坐席。你看这个是二十节，二十节，二十六章的二十节。到了晚上，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， 然后十二个门徒坐席，不是和他们一家人坐席啊，这个就不符合犹太人的理解了。主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，那么他们是 好多个家庭呢，很多个家庭就在一起坐席。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过逾越节？因为那是旧约，我们知道主耶稣来了，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幔子才从上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没有裂开以前，律法实在仍然存在，旧约还在存在，所以主耶稣是身在律法以下，到律法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的时候，好了，恩典时代开始了，律法时代结束了。那么好了，那么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所以不是每一个人在家里过逾越节，而是主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在一起是逾越节的日子。那么这个逾越节，也许我们上次也说过，在哪里吃，神都给他们预备好了，啊，预备好了。那么今天的二十六节，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，祝福就掰开，递给他们。你看，二十六节是开始吃，但是这里说吃逾越节筵席，请我们注意。这个时候犹大已经不在这里了，十二个门徒中间犹大已经不在了，吃的时候不在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看二十一节，正吃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，他们就生忧愁，一个一个的问他说，主是我吗？耶稣回答说，同我交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，人子必要去世，这种经上是说他所写的，等卖子的人有祸了，当然不在这正在世上倒好。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，拉比是我吗？耶稣说，你说的是。你看这里啊，二十一节也有正吃的时候，二十六节也是吃的时候，这两个吃是不同的啊，不同的，不是希腊字不同，这两个字的不同。第一个词是吃，二十一节的词是吃逾越节的筵席，那个时候吃逾越节的筵席。二十六节吃不是吃逾越节的筵席，是吃主的晚餐，要请你要把它分清楚，是吃主的晚餐，就不是逾越节的筵席了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这里啊，要读一读圣经。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，十一章，请我们从十二十节，我们从二十节开始读，要读到要把这个读完，好不好？
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，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，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，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？还是藐视神的教会，叫那没有的羞愧呢？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？可允许称赞你们吗？我不称赞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，祝谢了就擘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吃了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 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。人应当自己醒醒茶，然后吃这饼喝这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所以我弟兄们，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，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，免得你们聚会自己起罪。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。
这里有一个问题，主耶稣那一天和门徒是吃逾越节的筵席，是我们注意逾越节的筵席，那一定有羊羔的肉在上面，一定有饼，一定也有葡萄的制品，我相信很可能就是葡萄酒啊，有些人是葡萄酒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那么他们先要吃逾越节的筵席，也要，所以我们看今天这里是讲25节，就是哥林多前书11章20，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。你看到没有，有一个叫饭后，以色列人吃饭不是我们吃的这个米饭，他们吃的都是饼，都是饼，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在吃逾越节筵席的时候，主耶稣在吃饭以前拿起饼来摆开了给大家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说的。饭后又拿起杯来，好，我们看见有这么一个过程在主耶稣当初。那么以后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11章的时候，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也是那天晚上也觉得说我们都要吃饭，在吃饭的时候再拨饼喝杯来纪念主，所以有的这个酒醉，看到没有，那个又是饥饿，这就不对了啊，就是藐视神的教诲。今天我们没有这个说法了，好不好？在犹太人当时，他们哥林多人当时他们有这个说法，好不好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那天是在过逾越节，逾越节。那现在呢，就请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第26章。21节，正吃的时候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粮。你看正吃是吃什么？是逾越节的筵席，犹大和主耶稣一同吃逾越节的筵席啊，不是吃主的晚餐，因为主那个时候还没有拿起饼来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死。好，这个时候他们就是忧愁，一个一个的问他说，主啊，是我吗？因为主耶稣说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，他们说是我吗？23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从我交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，就是犹大了。因为他们现在吃逾越节的筵席，同时在盘子里去拿东西。好，那么25节，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，拉比是我吗？耶稣说，你说的是，你看这个他是说谎话，因为他早就和祭司长说好了，要买主耶稣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啊，还要请我们读一读圣经，就是读约翰福音。13章，我们要从21节开始读，要读到30节，21节到30节。
耶稣说了这话，心里忧愁，就明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门徒彼此对看，猜不透所说的是谁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，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。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，你告诉我们，主是指着谁说的？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，主啊，是谁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。耶稣就蘸了一点饼， 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，他吃了以后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。耶稣便对他说：你所做的快做吧。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。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，以为耶稣是对他说：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，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。犹大受了那点饼，立刻就出去，那时候是夜间了。
所以我们看犹大受了那些饼，他就出去了，那个时候就是夜间了，所以他就没有参加主耶稣主的晚餐，没有参加，他只是吃了逾越节的筵席，还没有吃完他就走了，所以晚餐他是没有参加的，主的晚餐没有参加，就是百饼聚会他是没有参加。哎，对。那么现在啊，我们再回过头，我们读马太福音26章。25节，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：“拉比，是我吗？”耶稣说：“你说的是。”好了，那么后面这里就没有记载了。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13章就记载了，主耶稣就给了他一点饼，他就出去了。那就是夜间了。为什么那里说叫夜间呢？那个夜间的意思还不是说晚上啊，就是黑暗了，就是黑暗了，他去做黑暗的事情了。好。26节，马太福音26章26节，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福，就给他递给门徒说：“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”好，这里就是主的晚餐开始了，不是逾越节的宴席，因为主耶稣说：“这个饼就是我的身体。”那么现在我们要看，他们吃的这个饼是什么饼？因为这个时候是逾越节，逾越节就是除酵节或者叫无酵节，所以那一天晚上他们吃的饼里头是不带着酵的，是没有酵的，是无酵饼。我们已经说过，酵是代表罪，酵是代表罪，无酵节就是除掉罪啊，除掉罪。因此当天他们吃的饼按照犹太人的逾越节的规定应该是不发酵的啊，他们就吃的是这样的，不发酵就代表主的这个身体是没有罪的，因为主耶稣拿起饼来嘛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代表主的身体是没有罪的，因为主耶稣的身体是没有罪的，他才可以担当我们的罪。如果主耶稣的身体是有罪的，那么他就首先要担当他自己的罪，他要为自己的身体赎罪，这是我们的主是没有罪的，所以他不需要为自己的身体来赎罪。这是在旧约的大祭司都是有罪的，所以大祭司他就不能够来代替或者拯救以色列人，因为他自己都是有罪，所以每一次大祭司进到圣殿里去都要为自己献上礼物。好，现在我们请读一处圣经，希伯来书第5章。希伯来书第5章，我来读第1节到第2节。希伯来书第5章，从第1节到第2节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，是奉派其人办理神的事，我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。他能体谅那预蒙的和失迷的人，以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，故此他理当为本性和自己献赎罪祭。这个就是人间挑选的大祭司，他自己也有罪，所以他不能救赎别人的罪，因为他本身有罪。 所以他每一次要去侍奉神，在圣殿里献祭的时候，首先要为自己献祭，然后才为百姓献祭。这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他是没有罪的，因为他是没有罪的，所以他就能够担当我们的罪。如果我有罪，我怎么能够担当别人的罪？比方说我在银行里我还欠款，我怎么去还别人的，帮别人还钱呢？不可能的。好，主耶稣是没有罪的。那么现在因为主耶稣说这个饼是我的身体，那么我们要看主耶稣的身体是什么，和我们的身体是不同的。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就读希伯来书第十章，希伯来书第十章七八九十。第五节啊，或者我们从第四节读起，从第四节读起，你一直要读到第七节啊，第七节。
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暂不能除罪，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：“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”那时我说：“神啊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。我的事在经典上已经记载了。”
那我们看主耶稣这个身体是怎么来的？第七节，那时我说：“神啊，我来了，为了要照你的旨意行。”那么第六节，主耶稣说：“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，为什么？因为第四节讲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什么赎罪。”所以第五节主耶稣说：“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：‘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什么身体？’所以主耶稣的身体不是玛利亚给他预备的，请我们注意，是主神给他预备的身体。”这是一个无罪的身体。为什么我们知道主耶稣的身体是无罪呢？你记得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曾经说过，路加福音第一章是说主耶稣这个身体是从圣灵怀孕。第一章天使对玛利亚说：“你所怀的这个孕是从圣灵来的。”这个孕在希腊文和英文的翻译就把它说的是那个东西，那个胚胎是从什么来的？从圣灵来的，不是从玛利亚来的，我们要一定要清楚。所以主耶稣这个身体是无罪的，没有罪的。那再请我们读一书圣经，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，最后一节二十一节。好，我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：“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像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”你看没有，神使那无罪的，耶稣是无罪的，替我们成为罪，什么意思？就把我们的罪都担当在他的身上。他是没有罪的，他没有犯过罪，把我们的罪就担到他的身上去了，这样我们就在他的里面就可以成为神的义了。神的义就在我们身上出现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。主耶稣因为拿着这个饼来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”主耶稣这个身体第一个是无效的，就是没有罪的，他才能够救赎我们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这个身体和我们人的身体从父母来的不同了，这个身体是从谁来的？圣灵来的，他也是血肉之体， 但是我们绝对不要说主耶稣这个身体不是血肉之体，是血肉之体一点都不错。请我们读一点希伯来书第二章，十四节，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主耶稣神给他预备一个身体，他要借着这个身体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就死了，这个身体死了，死了以后就借着这个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。魔鬼就是掌死权，他把死亡带给我们。主耶稣现在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替我们死了，因为主耶稣的死我们就得救了，我们得拯救了，他就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魔鬼，死在我们的身上就没有权势了。因为按照神的命令，就是凡了犯了罪的就应当死，死就临到犯罪的人，有罪的人就应该死。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又讲，若不流血罪就得不到赦免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或者我们读第九章吧，那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一个人犯了罪以后，死就领导他了，唯一的得救的办法就是流血。二十二节，第九章二十二节，希伯来书，按照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所以主耶稣要借着他流血，才能够。我们才真的得到赦免，因为我们有罪，我们有罪，最后等到我们的就是死。我们怎么能够免死？那就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。那么我们的罪的赦免，就需要另外一个人，没有罪的人，他替我们死，他的身体替我们死。所以主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。”那表示说，他的身体是为我们死了，但是这个身体是绝对无罪的，是圣洁的。好，那么我们看，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二十六节，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福，就摆开递给门徒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那么我们还看见还有一个意义，什么叫做主的身体？那么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以弗所书，第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，我来读它。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所万有之首。首这个字在希腊文是头的意思 ，head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你看到没有？教会是他的身体，使他充满万有者是充满的。现在我们看见这里讲。教会是他的什么身体？所以主耶稣拿起饼来，这个饼有两个意义。在主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以前，这一个饼就是主耶稣的这个肉身，主耶稣的肉身，这是我的身体，我应得舍的，这是他的肉身。到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，这个饼就成为教会了。这是教会的， 是什么东西做成了？饼是麦子做成的。麦子还不能做饼，一定要把这个麦子磨碎了，变成粉粒了，这种面粉了，才能够把它调在一起，加上水才能够做饼粥。如果都是麦子，不好，粘不粘，不能粘在一起了。这个就有一个属灵的意义了。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他就是那一粒麦子。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二章，二十四节，约翰福音十二章的二十四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你看，这个就说他就是那一粒麦子。这一粒麦子死了，现在结出许多子粒来。那么我们这些子粒就是基督徒啊，基督徒都是麦子的生命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也表示说我们有一个生命是麦子，我们这个生命是从基督来的，是麦子的生命。麦子在马太福音十三章是说好种，和败子不同，那是好种。所以我们这一个生命是从主耶稣来的，所以饼是代表生命的意思，因为它是从麦子来的，饼就是代表生命。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又讲，他就是生命的粮。粮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饼，就是饼。Artos 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饼的意思。主耶稣就是生命的饼，所以他就把生命都给我们了。他就是那一粒麦子死了，那么现在生出我们这么多麦子来。所以他说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从天上降下生命的粮。那个粮字原文就是饼的意思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有麦子的生命，麦子的生命，那就是从主那里来的生命。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粒麦子，我们这些麦子要变成主的身体，要做成一个饼，完整的麦子还不行啊，完整的麦子不行啊。请问你们哪里你去买的麦子，你来加到水喝起来做成一个饼可以吗？不行的，那就分开了，就是把它烤熟了，这个是这个麦粒，分得清楚。这个麦粒也就是王弟兄，那个麦粒也就是蒋弟兄，各自各的身体那个分开的。但是如果把这个麦子先磨成了粉了，又把粉和在一起，现在我拿了一个面粉粒出来，请问这个是王弟兄的粉麦子来的呢，还是蒋弟兄来的，还是邓子妹来的，分不分得清楚？分得清楚。所以麦子一定要磨碎，磨碎是什么？十字架，十字架。今天神把很神的儿女摆在一起，要成为一个身体，一定要经过十字架的磨碎。十字架不破碎，你看一下，这个又出来，他又骄傲了，那个又嫉妒了，肉体都出来了，永远不能成为一个身体，不能成为一个饼。所以要成为一个饼，就得把它磨碎，都变成粉末了，麦子细面了，然后分不出来哪一个是哪一个了，没有了。好了，这样可以成为一个饼了，才能成为基督的身体。所以现在在教会里头有很多的麻烦的事情出来，很多东西都是肉体的东西。基督徒的团体里头很多都是肉体东西，你反对我，我反对你，你嫉妒我，我嫉妒你，你说我，我说你，为什么？ 因为没有磨碎，真正把它磨碎了就没有了，你就没有了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，这是我的身体，这就代表教会了。我们每一次伯饼聚会，那个饼摆在那里啊，是一个饼，把这个饼摆碎。那么现在有很多的做法不同了、就是干脆买外面的饼，那个饼就是一个一个小饼。实际上主耶稣那点是把饼掰开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马太福音26章是怎么讲？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呀，你看到没有？直接把它掰开呀。掰开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吃一块，我们都在这个饼里头有份。现在免得麻烦，干脆大家就在外面去买，听说有卖的这个小饼，一个一个圆的。我不知道邓子梅你们那里是是不是这个圆的，一个一个啊，也是圆的，自己做啊。还有的更不同的，就是拿饼干，拿饼干呢、就这样做。哎，这个有的也用面包，不知道你们听说，我知道。那么面包是发酵的，对不对？饼干里头还加了很多东西的，按理就是不符合当时业界的规矩。应该是面粉加上水。那么我在我们这里新组织的下午，有些弟兄姊妹愿意在这做饼，那就是我自己做，就拿面粉把碗洗干净，面粉加一点水在里面，把它和匀和匀，然后擀面棒把它弄都洗干净啊，那要才能洗过，连锅都要洗过。我们有专门一个小锅是拿来做饼的，好了，磨得很薄啊，然后把它弄圆，放到小火烤，就烤它，把它烘熟，也不要糊了，把它烘熟。那么这个、不加任何的东西，这就是对了。所以、这个就符合当时逾越节的情况啊，逾越节的情况。所以一定要掰开。那么现在我们买的一个小米早就掰开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要摆了，拿来就吃掉就完了啊！这里是摆开。所以我们觉得，我自己觉得，如果我们读圣经，我们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就完全按照圣经去走，圣经怎么讲我就怎么做。好，那么这个属灵的意义，饼的属灵的意义就是生命的粮，它是供应我的生命，是里面的，里面的。而且这个饼又代表教会，那就是真正的教会，基督徒的团体是应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磨成的粉，都应该经过十字架的对付。现在我们读27节，马太福音26章的27节，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：“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是罪的事。”拿起杯来，祝谢了，递给他们。这个杯里面装着什么东西呢？29节，但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再喝这葡萄汁。那么1079后面加上一个 A 这个字，我们可以查一查。1079这个字，它是生的意思，产生的意思。但是这里你没有查到1079A，那要往后面翻，要查那个字序。 有自信。哦，你这里有吗？1079哈，哎，在这里找，我这里是你们找到1079 A 没有？有一个 A 吧，多少页？啊，嗯，啊，啊，你看看。啊，不对，这个不是，前面。
12页。
不应该是汇编叫做新野原文自信，从这个葡萄籽，这里讲葡萄籽，那就是说葡萄的制品，从葡萄来的制品，主要是拿起这个杯来说，也先读谢了，然后递给他们说，你们多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月的血为多人流出来。29节，但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籽，所以这个籽，葡萄籽，要我们注意一下，这就是凡是从葡萄来的制品都可以的，一定要神的葡萄的制品。从这来看，以色列人他们过逾越节，我们相信他是吃的葡萄酒，因为在以色列人都是用葡萄来酿成酒，因为他们在筵席上，逾越节的筵席他们喝酒，所以我们现在买葡萄汁也可以，你用葡萄酒也可以。但是有一种的说法就是有问题啊，我知道在国内有的人来讲，他说你吃的这个东西要什么的呢，因为他是说葡萄汁啊，他不是用葡萄来，这个不知道是怎么去想的，这完全是错的。他说你要，你们这个教会要去种葡萄树，葡萄树种好以后，那么你要这个葡萄籽呢，要把这个树啊，树的那个枝子画一个痕，用刀把它切了以后，它就会滴出籽来啊，好，然后拿杯子去接，接了以后要喝这个才行，这就是人想出来的啊。所以原来这个意思就是葡萄的产品，葡萄产品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拿葡萄压碎了，压碎了，或者酒榨，你都把它压碎了，然后出来的汁水。那么葡萄要把它砸碎、压碎，这就是代表十字架，代表十字架。那么关于葡萄的教训，我们请读一首圣经，我们请读约翰福音15章。约翰福音15章1节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好了，我们看看葡萄的意思，就是要结果子。主耶稣就是那一个真葡萄树。为什么这里要加一个真葡萄树？因为以色列人旧约也把他们当作说成是葡萄树啊，在以赛亚书15章那里就讲，以色列人就是葡萄树，是神栽的葡萄树，但是不是真葡萄树。今天我们真葡萄树就是主耶稣，所以他说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 凡属我的枝子它就修理干净，你要结果子它就修理，修理就是十字架，十字架的修理是你的结果子结果。所以葡萄的意思就是代表结果，和麦子做的比就不同了，那是讲的结果子的意思。葡萄结果子是为着别人，葡萄结果子是为着别人，不是为着自己。那四世纪第九章十二节，或者我们多读一点，就从第八节，第八节读到十三节，好不好？读到十三节。
有一时树木要高，一树为王，管理他们，就去对橄榄树说：“请你做我们的主。”橄榄树回答说：“我岂肯公逍遥在众树之呢？”树木对无花果树说：“请你来做我们的王。”无花果树回答说：“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，逍遥在众树之上呢？”树木对葡萄树说：“请你来做我们的王。”葡萄树回答说：“我岂肯止住使神明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”
你看这个葡萄树的是什么？就是结果了，它要成为一个新酒，看到没有？使人怎么样？喜乐的酒。我们结果，基督徒结果子的目的就是为着别人啊，不是为着你自己啊，是为着别人。所以酒是使人喜乐，所以我们应该使人喜乐，就是基督徒要结果。那么这里说到的结果，葡萄的果是代表圣灵的果子，是代表圣灵的果子。那么圣灵的果子，那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，二十二节，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要读到二十三节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，仁爱在原文就是爱，没有人字，这是中文翻译的而已。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那你看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，你给人爱，你对人有爱，你给人喜乐，你把和平，和平原文的意思就是和睦的意思，带给人，你跟人有和睦，你对人有忍耐，有恩慈，有良善，信实，温柔，节制。你看，这个就叫果子。那我们的主耶稣，他是真葡萄树。这个真葡萄树，我们这些枝子都应该结出果子来，那就是葡萄果。所以结果的问题就是为着别人，那是外面要为着别人，不是为着自己。主耶稣就是为着别人，他不是为着自己。那么这些葡萄一定是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把它压碎了，成为籽，喝着成为酒，你才能供应别人，才能供应别人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八节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，是罪的赦。主耶稣说他这个葡萄籽就是他的血，代表他的血，他的血为多人流出来，就是为我们这些人流出来，做什么？在神的面前立了一个新的约。这个新约，那就是说 我们在神的面前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。这就是一个月，这个月就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。所以后面就是讲使罪得赦，这是一个新的月。所以这个杯里面是代表主耶稣，他的血用葡萄来代表，就是供应别人，为了别人，而且这也是立了一个约，这就是这个杯里面的属灵的意义，杯里面属灵的意义。好，那么我们把它弄清楚了，这个饼的意义，既是主的身体，那么又代表教会。所以我们每一次一得饼的时候，看见桌子上摆的这个饼，我们就想到两件事情，一个就是主的身体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，第二个又想到今天我们都在这个饼里面。你这个饼应该包括什么？包括所有的基督徒都在这个饼里面，没有任何条件，只要他是神的儿女，他得救了，他有生命了，他就可以参加这个 party。 但是只有一种人，基督徒里的只有一种人不能参加 party， 就是有罪的人。所以他就想，刚刚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，你得饼的时候要审查自己，看到没有？审查自己，如果你有罪，可能这个饼就不能过。但是你在得饼以前，你先要审查自己，该认的罪你先要认了，不要带着这个罪来做这个饼，这个是很不好。另外有一种情况，就是有的人不肯悔改，一直在罪的里头，这种人你就不要和他一起喝饼了。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说的这一种人，一直犯淫乱不肯悔改的这种人，你不能和他一起喝饼，和他一起吃饭都不可以的。其他就没有任何的条件，不管你是浸信会也好，你是宣道会也好，你是什么会，那不管的，你只要是神的儿女，我们都可以喝饼，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身体里面。那么我们得饼聚会应该什么时候得饼呢？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读使徒行传二十章。第七节，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七节。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聚会摆饼的时候，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，就与他们谈论讲论，只讲到半夜。那我们看什么时候摆饼，七日的第一日，那就是主日啊。这里没有讲一个月第一个星期，没有这样讲，那是七日的第一日，就是每一个星期都应该摆饼，那是七日。那么在更早的时候，在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他们是天天都得饼纪念主。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你看我们读读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使徒行传第二章是的，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横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得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。看到没有？天天，开始是天天，以后我们看在保罗那个时代，那就是七日的第一日。因为我们要根据圣经，根据圣经，那就是说我们得饼按照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七节，那里叫做聚会得饼，对不对？那里是叫聚会得饼，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得饼聚会，没有说吃圣餐。吃圣餐这个字是从天主教来的，天主教叫领圣体，而且天主教把这个身体啊已经神化了。他说主耶稣这个就是他的身体， 这个身体一吃下去以后什么病都要好啊，这个就是他把他自己把他神化，身体上没有说这样的话。所以我们就看什么时候得病呢，应该是每一个主事，每一个主事都应该得病啊，这是按照圣经的教导。现在我们再回过头去，我们读马太福音26章29节，但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。主耶稣这是最后的一次逾越的筵席，也就是最后和门徒一起喝比。但是我们刚刚在读的哥林多前书11章，主耶稣保罗只说的主耶稣要我们这样做是什么，为了纪念他。所以每一个主日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来，按照圣经的教训我们要纪念主啊，因为哥林多前书11章是说你们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们纪念主。现在我们读30节，马太福音26章的30节，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。橄榄山是耶路撒冷东面的一座山，这个是在撒加利亚书14章告诉我们，是耶路撒冷朝东的有一座山叫做橄榄山。山这个字在圣经里是代表向上的意思，所以他们敬拜神要到西乃山，到山上去，回到那个山以后，我们看耶路撒冷还有一个叫锡安山啊，就是往上，山就是往上面去，因为要爬路上去。所以主耶稣和他门徒一起擘饼完了，聚会完了，他们就到橄榄山去，这个意思就是说要去敬拜神了啊，上山去敬拜神。所以我们的得饼聚会完了以后，也要根据这一个，我们一同，他们是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，我们也是到橄榄山，我们去到哪里去敬拜神。好，那么这里啊，就是我们把得饼聚会饼的意义，葡萄汁的意义，好，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交通了。现在我们要读31节到35节。
但是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击打牧羊，牧人羊就分散了，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。彼得说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。彼得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。众门徒都是这样说。
那么这个31节马上就记载一件事情，就是主耶稣和他们要往橄榄山去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对他们说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一天晚上就在橄榄山，主耶稣就被卖了，被人抓走了。所以就在这一天晚上门徒都要跌倒。为什么？主耶稣就引用圣经一句话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啊。我们特别要注意看彼得是怎么反应的啊。今天我们讲不完，但是下一次我们还要说到，专门说到彼得的问题。33节，彼得说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永不跌倒这个字可以翻译成从来就不跌倒的，从不跌倒，意思就是我彼得从不跌倒。主耶稣说的，你们都要跌倒，彼得却说，我从来不跌倒。这是彼得说的。所以马上34节，耶稣就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。 这些我们都看见，都到了，到了时候都应验了，三次不认主。彼得说，我就是并且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彼得愿意和主同死啊，你这个决心好大，他要做一个寻道者。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彼得回答这样的话，是他不认识自己的肉体，他从肉体出来以后我们就看见他就在当天的晚上卖醉的晚上，他就失败到一败涂地啊，一败涂地，最后他就会出去痛苦悔改自己。好，我想我们就留在下一次我们专门要说到彼得的问题啊，要读很多关于彼得的圣经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想读到这里，现在看
听而转送，因为如此意外，忽然得住离弃爱，唯有心而顺从。
继续读马太福音26章，要从31节读到35节，这是我们上次读过的，这次还要读一次。
那时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，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。彼得说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众门徒都是这样说。
这段圣经我们上次读过了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是要看看彼得这一个人。你看他在这里讲，主意是说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，也就是说每一个门徒都要跌倒。这是彼得怎么讲啊？他说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永不跌倒，我们讲义上写了，原文有这个意思，就是我从来都没有跌倒过。那也就是说，彼得比别人都好，啊，从来没有跌倒过。所以他这句话，实际上就是把主耶稣的话纠正了。主耶稣说，众人都要跌倒。他说，那我是在外，你不能把我摆在众人的里头，对吧？啊。那彼得，那么我们现在要慢慢的来读彼得的事情。现在呢，我们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马太福音16章。21节到23节。马太福音16章。21节到23节，
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彼得就拉着他，劝他说：“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”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人的意思，是体贴人的意思。”
那么我们看。在这一章圣经里头，主耶稣对门徒讲，现在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，而且主耶稣要被杀，第三天复活。我们看彼得又来纠正主的话，看到没有？怎么讲啊？他就说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，万不可如此。他不但动嘴巴，他还动手啊，怎么样？他就拉着主，看到没有？啊，他有一个行为，除了说话，还有一个行为，就说这是万不可如此，这些事一定不要临到你的身上。好，主耶稣是说他要被杀，第三日复活，他就否定主的话，看到没有？他来纠正主耶稣，马上主耶稣。 二十三节就转过来对彼得说，撒旦推我后边去吧。主耶稣就说，彼得，你现在的思想所想的是撒旦的思想，你说的话从撒旦来的，你的行为从撒旦来的，为什么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？体贴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思想的意思，思想，你只想到人的意思。你看主耶稣对彼得讲这样的话，我想主耶稣一定知道彼得很爱他，他就说这样的话。那么彼得爱主耶稣说这样的话，这个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是从人的爱，是从彼得的魂里面出来的，是从彼得的脊里面出来的，他从脊，是从彼得的肉体里面出来的，肉体出来的。所以在这里啊，彼得说这样的话，是他不认识他的自己，他的自己，他对主有没有爱？有爱啊，但是这个爱不是从神来的，是从彼得自己来的。所以主耶稣马上就说他撒旦。我们知道彼得绝对不是撒旦，但是撒旦可以用彼得的思想，用彼得的嘴巴，用彼得的手。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身上，撒旦也能够这样做，能够用我们的思想，用我们的嘴巴，用我们的手。这是马太福音十六章说到彼得对主耶稣说话的反应。现在我们要请读第十七章，马太福音十七章，我们要读第一节，请我们读到第八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八节。
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，暗暗地上了高山，坐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脸面明亮如日头，衣裳洁白如光。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向他们显现，同耶稣说话。彼得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你若愿意，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”说话之间，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”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，极其害怕。耶稣近前来摸他们，说：“起来，不要害怕。”他们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那里。
这段圣经我们把它叫做变化三，因为主耶稣带着这个门徒，三个门徒上了这座山，他就变了形象，就变了形象，脸面明亮如日头，衣裳洁白如光。在这个时候，用摩西跟以利亚向他们就显现了。同耶稣说话，你看在这个时候啊，彼得就说话了。彼得怎么讲？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你若愿意，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他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为什么要搭三座棚呢？意思就是说，我们长久在这里不要走了。你看这个三座多好，好棚一搭了，我们就住在这里吧，不要走了。这是彼得的意思。同时彼得是把主耶稣和摩西和以利亚平等的来看，同等的来对待。所以马上你看后面就有声音纠正他了。你看第五节，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就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要听他。” 就说你们现在不是要听摩西啊，不是听以利亚，要听谁啊？听主耶稣。彼得，你把主耶稣和摩西、以利亚虽然是先知，把他们摆在一起同等对待是错的，你还打三重铜，你还不愿意下山了、啊、就在这天上山上我们就打三重铜，这里真好啊。好，你看第六节，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，极其害怕。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，起来不要害怕。他们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那。彼得是想把摩西和以利亚留下来，看到没有，这是现在只有摩子耶稣一个人，摩西和以利亚都走了。这里又说明彼得的话又错了，你看到没有，又错了。十六章他的话说错了，那是撒旦的意思，这里的话又说错了，也许就是代表他自己的看法，他的旨意啊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能够说话，就是表达我自己的看法，我自己的意见，我自己的感情，就是我的旨意。我们要说一句话，一定要通过我的想法、我的思想、我的感情、我的意志，然后我再把话说出来。所以彼得在这里说这句话，是代表彼得的自信，彼得的自信。那么今天我们读的马太福音二十六章，这里又是代表彼得的自信。三十三节，彼得说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你看，就是代表彼得的事情。在这里他就是把主耶稣的话纠正了，你是主，你没有说准确，你说别人跌倒是可以，我是绝对不会跌倒的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三十三节他怎么讲，除了他不跌倒外，到三十五节彼得又讲，我就必须和你同死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，你看到没有，他提出来了，主啊，我就是和你同死也不能不认你，我一定会认你的，要承认主。我想彼得为什么这里说到我总不能不认你，因为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主耶稣说过这样的话，请我们读马丁第十章三十二节，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二节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必认他，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父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你看，这是主耶稣说过的。所以彼得就讲，众人都要跌倒，我总不跌倒，我就是和你同死都可以，我不能不认你。什么叫做在人面前认主？什么叫做在人神面前认主？人面前认主，意思就是说，你要告诉人你是有主的人了、啊，就是你有主人了、啊，一定要告诉人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啊，你一定要告诉人，我已经有主人了。哎，我和你们中间要有分别了，你们有的做的事我是不能做了。你们要说的话，有的话我是不能说了。这个叫做我有主了。为什么？我说话，我做事，我有一个主人在。 所以这个就叫认主。我们不要只想到一个简单的，就是说我人家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，我是基督徒。实际上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包括我们认主，就是说我已经有了主人了。如果我们是真正在人的面前承认我是个主人，我有主人了，到有一天主耶稣在神的面前，他的父的面前就认我们了。所以彼得在这里他就说了，我就是和你同死也不认不认你，意思就是说我一定要告诉他们你就是我的主人，我已经有主人。那么他一说了这句话以后，你看三十四节，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三十四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在的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主耶稣告诉他，你要三次不认我，鸡叫以先，今夜不是一次不认主，是三次不认主，你根本不会承认我就是你的主人，我是你的主，你会不认我。彼得是说，我和你同死，我也不会不认你。好，那么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彼得在主的面前，他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，很相信自己一定是要认主的。那么现在啊，我们再读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五十一节，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发出刀来，向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一个耳朵。这个是主耶稣正在被卖的时候，四十九节是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，请拉比安，就与他亲嘴。耶稣对他说，朋友，你呢要做的事就做吧。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，就有一个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他一个耳朵。这个人是谁？把人家耳朵削掉了。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八章。第十节，约翰福音十八章第十节，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他的右耳。那仆人名叫马勒古。耶稣就对彼得说，收刀入鞘吧，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了。好，我们看这个拿刀把抓住耶稣的人，就是个大祭司的仆人的，叫做马勒古的耳朵削掉了。这个就是彼得，你看彼得好像早有准备了，带了一把刀，他想他要来救主耶稣，请他这一把刀。那么把一个大祭司仆人的右耳把它削掉了。那么我们看彼得这一个行为，又是凭着他自己在这里做，是他的计划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，主耶稣就说，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就要彼得你不要动刀， 把你的刀收起来。我们看这个彼得从嘴巴说话一直到动刀，显明彼得是非常有自己的办法，别的人都不敢这么做，他敢啊，他敢。所以彼得懂不懂什么叫做神的旨意，可能他也是懂了，主耶稣告诉他的要上耶路撒冷去，要被卖，要落在祭司长和文士的手里，最后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他完全在阻挡这一件事情，所以他用他自己的办法，甚至拿出刀来来拯救主耶稣。好，我想彼得啊，做到这个地方就是把他自己完全暴露出来，就是他的心。那么以后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讲，五十三节，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五十三节，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？若是这样，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？就说彼得啊，你不是拿你一把刀就能救我，我如果要祷告，我的父可以给我派十二营多的天使来救我，那还怕吗？但是如果我得救了，圣经上说的话就是我应该来用我的身体作为赎罪祭，担当世界上人的罪，救赎他们，这件事情怎么能够成功呢？怎么能够成就呢？所以现在不是要你彼得再来救我的时候，主耶稣就讲了这样的话。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下面有五十六节，当这一切的事成就了，我又应验先知书上的话，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。主耶稣的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，这里头包括约翰，包括雅各，包括在伯饼聚会上的那四个门徒，唯有彼得还跟着。等等我们来看哈，彼得还跟着了，门徒都散，就是应验了主耶稣的话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群不散，都逃走了。他们在科西玛丽园看到这么多兵丁带着枪带着刀来捉拿主耶稣，他们都不敢，只有彼得拿出刀来，但是主耶稣马上告诉他你不能这样做，所以这些门徒现在一个一个都逃散，因为把主耶稣抓起来了。五十七节，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，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，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，直到大祭司的院子，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，要看这事到底怎样。现在彼得自从动了那一把刀以后，看见雅各也跑了，约翰也跑了，看见他的主就被人抓走了，抓到大祭司的院子里，他现在不敢公开的起来打斗，那是远远的怎么样跟随。什么叫远远的跟随啊？他不是说我要跟着我的主，我要去和他同死，他不敢，叫做远远的跟随。 啊，那么你看远远的跟随就是彼得，现在他的脊他的肉体啊开始怎么样，没有那么强了，他也有点害怕了啊，借着这一个环境使他的脊也开始受打击了，他是远远跟随。那么我们要看下面第66节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，就说主耶稣是该死的。67节，他们就吐沫在他脸上，用拳头打他，也有用手掌打他的，说基督啊，你是先知，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。主耶稣被人吐沫，被人用拳头打，用手掌打。69节，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，你看彼得是一直跟着的，外面院子里他也看见这些事情了，看见他的主挨打了，被主触摸了，他现在没有起来拿着他的刀再来给人家打吧，他看他也打不赢了啊，他就坐在那里啊。69节，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，有一个使女前来说，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。有个使女哈，使女就是一个仆人嘛，他来对彼得讲话了，就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。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，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。看现在开始啊，没有这么强了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，在那个使女的面前他不承认了，其他人都跑了，彼得还远远的跟随，现在在这个院子里看见主耶稣所受的这一切，他的胆量就减小了，或者说他的挤压就没有这么强了，他不敢了。这个使女问了他以后，他可能有点害怕了，他赶快就出去到了门口，见了没有，不敢待在这里了，赶快出去就到了门口。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，就对那里的人说，这个人也是同拿撒的人耶稣一伙的。你看一出到门口，我想他就是到门口去看，或者赶快走掉，马上有一个使女就问他说，对别人讲他彼得是和拉撒勒人耶稣一伙的。72节，彼得又不承认，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。你看见没有，这是开始否认住了，我不认得那个人，开始是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，实际上懂不懂得他说的是什么，他当然懂，这一次就不认主了，我不认得那个人。73节，过了不多的时候，旁边站坐的人前来对彼得说，你真是他们一党的，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。什么叫做口音露出来了？因为他是加利利人啊，主耶稣是加利利人啊，所以说是你是加利利人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，他是加利利人的口音吗？74节，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，我不认得那个人。好，在这个时候你就看基密斯就叫了，我不认得那个人，这是第三次否认主了。所以主耶稣的预言说准了，主耶稣说既叫你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，彼得说我就是和你同死也不认，不认你，现在他就不认他了。我们看他这样不认主， 主耶稣知不知道啊？
主耶稣
非常清楚。那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因为他这有三次佛人读啊，我们这个讲义上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22章，讲义上138页写了路加福音的22章。第一，路加福音22章。69页，彼得说：“你这个人，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。”正说话之间，祈求教了。61节，请我们看61节，主转过身来看彼得，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：“今日鸡叫以先。”有三次不认我，他就出去痛苦。主耶稣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被人吐口水，被人打。在这个时候，彼得就正在这个时候，主耶稣受苦的时候，彼得就三次不认主。鸡一叫，你看主耶稣记得鸡叫，主耶稣马上就转过头